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再一次见面。十月份整个月不在大家当中，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一下。那十月一号的时候就到台湾去，在台湾一共有八天，那么有六天的时间是服事，第一天就休息一下，最后一天是台湾的国庆，所以呢就说不要安排聚会。那么这个六天当中就是有很多的服事的机会。那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就是说去服事的，过去去玩是有去过啊。那么六天时间安排了15次的聚会，加上呢台风吹到的时候，三天时间很多雨很多风，所以在风雨当中侍奉的很开心，也很是非常感谢神。那么到了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在三个城市服侍。那么第一个城市的地方服侍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就是喜乐，因为呢就看到那些的教会对于回教徒这方面的关心有增加。所以有那个一天晚上我讲完道，就有一些弟兄姐妹站起来说他们怎么样向回教徒来做一些福音的预工。那么有一些说好，我们要带我的回教徒朋友来礼拜堂，那么牧师也很紧张，教会的领袖也很紧张，那他们就问我怎么办，所以我说最好不要带他来，所以呢跟他们解释，就是说看到这些人有很大的反应心中就有很大的喜乐。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服事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喜乐因为看到他们听完一些，我在崇拜当中其实讲回教的事情讲的很少因为不是很方便公开讲，但是还是很多弟兄姐妹有反应，所以非常的喜乐。那在马来西亚最享受的三天，因为三天时间，我有三天时间在家里面陪妈妈。妈妈86岁10年前04年2月份的时候她就中风半身不遂，所以呢一直以来十年以来她身体越来越弱，所以我就决定回去什么人都不见，我意思说人家可以来的我不出去，我就陪妈妈三天时间，我只等一件事情。因为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母亲记忆力不好，精神不够，体力很差，不讲话，所以我三天只等一件事情，希望她跟我讲话。所以我就每天早上下午晚上陪她陪她，那么早上就推她出去晒太阳，那么就回来偶然讲一两句话，但是我等了希望她是开心的开始跟我讲一些东西等了三天，那最后终于等到有半个小时他跟我讲话，讲的时候那个喜乐的情况我实在是很感恩，我立刻拿着照相机就跟他拍下来，我就觉得这是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福分，所以非常感谢神这一次回去马来西亚，那么有一点时间陪妈妈他有的时候记得我，有的时候不记得所以呢我就一直陪他，希望他记我多记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那么到第三个国家去服事的时候是文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文莱这个国家很小一个国家，从边界到边界开车就136公里你知道就不到100里路这国家很短的现在呢国家的公民大概225000人，所以这个是很小的国家那么几乎呢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每一个小区里面都有一个那个抽油的那个机器在那边24小时在动，你要抽油是什么，它下面有石油是很有钱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我第一个教会去的时候15年去过，那么现在很久没有去，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整个这个小小的 town 没有哥伦比亚这么大15年只增加2个 building 这个国家不知道怎么发展的，很奇怪，就不发展，所有东西都一样，连树都一样15年，所以我一到那边就很熟悉那么就讲到三天开团年会，那么就讲了那个讲了一些专题，那专题是去年他们就要我讲的， 原因是什么呢？去年的时候他的传道人就跟我讲，他说黄牧师请你来帮忙一下，因为呢孩子们在学校开始有学这个啊《可兰经》啊这些事情，他说我们做父母亲做教会的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个问题。所以那一天星期六下午，牧师传道人报告又报告，那么来了差不多30多40人，那么有一些呢也是觉得就是好像说这一种的专题他们反正也听不懂啊，你讲到说像回教徒传福音还是关心回教徒，他们觉得这个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听不懂。不过他们也来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地方去哈啊，那就15年才增加2个 building 的话，你知道这个地方很简单，没有什么地方去。那么过去15年增加一个餐馆又休息的餐馆，所以每一餐不同人都带我去同一件事，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去了啊。无论怎么样，所以他们有时间，所以他们就来了。那么所以你知道想向回教徒传福音呢，这个不是一般人就是有熟悉或者兴趣的一个题目。所以我前面45分钟讲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就听啊听啊，也没有什么表现哈，没有什么反应啊，就明白不明白不知道。不过他们很喜欢在中间呢就排了一些茶点，很多东西吃。所以呢45分钟之后呢，我说好，大家去喝茶吃点心。那么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因为第二排呢就坐了一些人，其中呢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孩子一起来。这个孩子大概我后来问他，他说9岁哈，要9岁孩子有多大哈，这个很小的。那我就大家去喝茶的时候，我就找那个男孩子说，我说哎，你怎么来听这个专题，这是给大人听的哈。他说牧师我都听得懂啊。我说你都听得懂，你是怎么好像说对这方面有熟悉的。他说我们学校有学啊。我说你学校学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有可兰经的课哈，那么有回教，介绍什么是回教的这个课程，介绍回教徒的祷告的课程。那么然后他就补了一句，他说我不跟他们做祷告啊，不跟他们做祷告，因为那个呢不是说要考试的，那就是一个 activity。 那么但是呢中国人的父母亲都是要求孩子哈，把每一科都学得好，拿到 A 对不对？所以他可兰经很厉害的，他也拿 A 的。那么那个回教里面的那些什么神学什么的东西，当然他说他不懂，不过呢就基本上教的东西他还很熟悉。我跟他谈之后呢，我就发现了他一个星期5天在学校学这个东西哈，一个星期1个小时来教会上主路学。我说这个孩子呢能够维持做基督徒的可能性太低了，你明白吗？太低了。你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看这太低了。而且呢学校里面同学如果有一些是回教徒的同学，他们开始做他们回教徒那一种的各方面，这个学生们同学们的一种彼此之间的压力很大啊。所以迟早他也开始祷告了。那么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说等一下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大家喝完茶我说请坐回来。那么我就第二堂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做个 interview 好不好，那么我就 interview 这个孩子，我说我问你，你就跟大家讲好，因为他爸爸也坐在下面，他的主路学老师也坐在下面，他牧师也坐在下面，教会领袖也坐在下面。那么我就问他问题，他就回答，哇，他每一个回答那些下面的人几乎都是 shock 到，就是惊讶到一个地步，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回教已经进到他们的家，他们不知道回教已经进到教会里面，教会不知道。这个男孩子不是唯一一个在学校读书的哈，在学校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主路学学生都是这样上课的。所以那他们就问说，这样我们怎么办？我们做父母亲应该怎么办？他们才发现做父母亲的，做教主路学的，做青少年的导师，做传道人牧师，教会领袖，他们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去研究明白的话。他说哇，我们这个怎么办？所以那一天完了之后，晚上那一堂讲道是第二堂的拆穿主路那个崇拜的讲那个信息的讲道。讲完以后呢，有一个大学生，这个女孩子，她就是来跟我谈一件事情。她说牧师啊，我在大学里面读书哈，他说为什么那几个人每一次来跟我讲都讲一样的东西？你知道那几个人是谁呢？我问他，他说一个从乌干达来的，一个从乃基瑞亚来，一个从埃及来，一个是中东，我忘记是那个国家，可能是沙特阿拉伯还是哪里。他说不同的人来到这个文莱 Brunei 的大学念书，因为文莱呢很有钱，所以读书不用钱了哈。那么所有都免费，看医生也不用钱，也不交税，所以你买车买什么东西都不用税的，是很便宜的，那钱也相当大，蛮大的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来，那他是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乌干达来了跟我讲说你要变成回教徒，因为呢你基督徒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他说第二个从乃吉尔来也讲一样东西，第三个从埃及来也讲一样东西。我听我就想，这张人可能受过训练来的，因为讲的东西都一样的。我心里面就是有这样感觉，他们应该开始 missionary， 不是学生，被国家派出去做宣教士的。所谓宣教士，就是跟很多人讲回教，希望很多人成为回教徒。他们有一个 mission， 有一个使命。那我听到的时候，我是说奇怪，他们不同国家来讲一样的东西，那么一定是有 一套东西，有一个系统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哈。那么我说你这个事情应该跟教会提起来。那么然后礼拜天早上我讲完道的时候，一个老弟兄差不多60岁哈，他就把我拉到旁边，他说牧师啊，你知道吗，我整个家庭只剩下我一个不是回教徒了。我说这么严重啊，什么事情发生？他说我太太已经去世，本来有两个基督徒在教会的。他说我的孩子就娶了这个回教徒的女孩子，然后他也变成回教徒，我的孙子全部变成回教徒。他说我女儿有嫁给回教徒，那他们所有都变成回教徒，他全家只剩下我一个不是回教徒的。你想这个问题是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教会说，黄牧师你好不好，每一年最少来两次，就是有继续有这个连续性的 training， 帮助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那后来我到首都去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讲类似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以为只是文来讲，后来我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去讲道的时候，那天礼拜天非常累，早上7点多就第一堂讲到最后一堂，6点30分一结束，他自己就在外面等我上机场，因为我还有一场开会，因为振兴他们在机场等我，有谈一些事情，所以呢非常累。但是每一个讲道完之后都有很好的反应，那些人就说，牧师你，我在讲道上面没有讲太多回教的事情，但是他们又说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来跟我们一起帮忙谈一下。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哈，那么就是说是很紧急，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跟师母明年开始就比较多做这一方面的推动的施工。我到吉隆坡的时候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飞机到吉隆坡人家来借飞机的时候，我是非常累的啊，我每次讲到的时候又醒起来，不讲到就很累很累很累。那么那一天他在车上呢开一个小时车从飞机场到一个地方，他跟我讲这边，我起初都说 OK， 其实我没有听到他讲什么，实际上他就说等一下你要讲到，但我不知道，因为不在我的 schedule 里面。那我说你再讲一次，他说那2个小时你讲可以不可以，我说是什么时候排的聚会，他说没有，本来就有了。我说谁是讲员，那他就提起一个很大的讲员，我说对不起啊，那我们两个都很熟，我说他预备好他讲。那一天我去非常受感动是什么，只有12个人来参加那课程，前面3个是巴基斯坦信耶稣的巴基斯坦人，那么有2-3个是印尼信耶稣的印尼的回教徒，那么有其中部分是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信耶稣的基督徒，只有一个华人，12个里面只有一个华人。我没有问他是什么背景，那他可能是来学，那其他都是回教徒信耶稣来参加那个课程的，所以很就是很那个，就是说是不公开，那么而且很严密的。那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心中非常的激动哈，非常的激动。所以我跟振兴在飞机上谈的时候，他也很兴奋，他说神在开始工作，那么是非常的兴奋。好，那么无论怎么样，那么这一趟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那么带来的这个Eric 跟 Andrea 给大家的问安，张国忠啊，跟大家的问安，吴以德跟大家的问安，还有 Lawrence 严，或者什么人记得他，那么也跟大家问安。那么在台湾的时候遇到他们这5个啊，那么这是我们以前的会友，还有其他，但是没有时间去跟他们见面，所以非常感谢神啊，就稍微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一下。 那么好，今天我们开始跟大家跟大家来思想，我在11月12月大概有四次到五次讲到，那么我讲到的这一次呢就用约拿书跟大家来思想啊，那么跟大家思想约拿书的信息。你知道约拿书不难读，但约拿书不容易行。你知道读就是说你明白它的故事，行就是说圣经这个约拿书跟我的关系到底对我的属灵生命，对我这个人到底神要讲什么，那个很困难，那个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看这个整个教会整个世界的情形的时候，这个我们教会的服事有三个层面，那么约拿书是进入到最难的层面里面去，最高的层面，最难的层面里面。所以你可以读了很熟约拿书，但是读了之后你不容易从约拿书里面得到什么，说我应该做什么，不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啊，不是很容易做到。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教会的福音事工我们做，所以这个工作呢就是层面很大，那么需要很大。所以这个讲道的时候讲福音信息啊，传福音，个别传福音的工作，这个工作很重要啊，很大的层面，因为很多人需要。第二个层面就信耶稣人进到教会的时候，这些人哈，包括牧师在内啊，包括就是教会的领袖在内，我们这一些人就很奇怪，你信耶稣一年也好，信耶稣三十年也好，信耶稣五十年也好，都是有问题的人。你就问有问题是什么意思吧？就是很多地方不能，比如说祷告不好，比如说爱心不够，比如说脾气不好，改了五十年还改不了太多，那就说总是这些夫妻之间的问题，那么一直讲好像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每一个讲人来讲这些东西，大家都觉得哇，这个题目我是要听，因为呢我就还没有学好，还没有学好，因为大家都没有达到100%，所以呢这个话题呢在教会当中就很受欢迎，因为是跟我有关系，跟我有关系，所以呢从带人信耶稣成为基督徒的层面，这个需要很大。第二个层面就是基督徒的需要很大，那么我们常常就卡在那个地方，我们教会不能够只做这两个层面的事情，这就是约拿书的信息。为什么呢？约拿你知道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先知，从基督徒当中选出来，他还不能够过第二关，不能够进到第三关。那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从信耶稣，没有信耶稣到信耶稣，信耶稣到基督徒的成长过程当中，像保罗讲的，我要降老我，这个老我要死，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看问题，比如说我们就是不满意自己，因为自己还有很多还没有做得好，我们不满意家里面的人丈夫也好，太太也好，因为常常看到他有弱点，那么常常就在这个地方兜圈子。我们做基督徒，从圣经的真理的教导里面，从约拿书的教导里面，我们必须要看超越这一切。你看亚当夏娃不是完全的人，神一样怨他们，他们的不完全不拦阻神的计划。你看挪亚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不因为挪亚不完全，神就没有办法怨他来完成很重要的工作。你看亚伯兰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亚伯兰虽然他有弱点，神还是透过他做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做基督徒被自己有软弱给卡住了，就没有办法看到神要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约拿的问题。约拿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约拿的问题就是他认为我做基督徒，那么这是我要的东西，以自己为中心，这是我要的，这是我觉得合理的，这是我肯做的，那些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他把它分出来。然后呢，无论神怎么讲，好，我做基督徒，我只是顾到我自己能够觉得对我自己的教会好，对我自己的同胞好，对我自己好的话，那我就做到这个范围。你如果要求我做到更高的一个层面的话，对不起，我就不做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稍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在灵命最高的层面就是完全顺服神。比如说神叫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这个事情， 也不然可以很有理由的跟神来辩论，然后跟神讲说办不到，那神也不会勉强他，因为的确实是有点过分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也不能顺服，就是那个顺服本身就进到最高的层面里面来经历神属灵里面最高，进到最高层面的时候，那个地方如果能够不受拦阻，那个地方没有出问题的话，这个人的属灵生命一下子就开始来突破，这个教会开始就不一样，不是只是当地的教会，乃是宣怀整个世界的教会。所以我们去做基督徒个别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满足于追求我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而已，因为那个不是神的要求。神要求是成为很好的基督徒之后有一个很好的使命，就算我们不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那个使命本身神也超过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做完他要做的工作，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越南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只能够讲三节，大概不够时间讲啊。那么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我就首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约拿这个人哈。约拿这个人呢，就是小档案，就是关于约拿这个人。那么其实旧约圣经当中其他的经文讲到约拿的大概只有一节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第24章25节这个约拿记啊，这个经文。那么在讲他这个经文之前哈，我们这个已经献出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约拿书第一章1到3节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大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家上了船，又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好，我们先看看就是约拿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约拿这个人在列王记下第14章25节那边就讲到说，这个约拿哈，他有一个很诚，就是被以色列人就是很称颂纪念，就是说约拿这个人伟大的地方，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14章25节讲到说，收回以色列的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加特非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意思就是说，约拿曾经在约拿书之前，曾经在公元前就是780几年的时候，曾经就做了一件预言的事情。这个预言的事情是在亚述要灭这个北国之前，就是说要灭以色列国的北国之前，他就讲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讲明他讲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国家在那个时候版图啊，那个也扩张，或者说他们的国家就是有更加强壮。所以在这个北国的人，所谓北国，因为以色列国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南国一个北国，北国是以色列国。那么在北国人的眼中呢，约拿是一位就是爱国的先知，很爱国的爱国家的一个先知。那么这是约拿本身就是当地人怎么看他。那么约拿这个人呢，他也是口才非常好的。你看哈，他在很混乱的环境之下，这个大风吹啊，船都快要沉了，人家就在那边又想办法怎么样救命啊，不要沉船下去哈。他这个人不单可以睡着哈，在那么混乱当中，他还讲了一些就是很有神学性、很有口才的这话。那你看约拿书第1章9节，约拿说，人家问他说你是谁，他就讲了，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哇，他这个在非常就是混乱的时候，他没有乱讲话。你知道有一些人哈，在遇到一些很意料不到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就呀，口语就不清啊，讲话不知道是讲什么。他讲很清楚，所以他这个人是出口成章的人。他你看他第2章的时候祷告，哇， 就是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他祷告里面就非常的那个有口才了啊。那么第三呢，他你看他好，那么就是他第二章里面的祷告就跟这个就是他那种的祷告的，就是用诗篇里面很多的词句来祷告。那么根据呢约拿这个人呢、啊、是我们怎么称呼他呢，他是空前可能也最后的布道家啊。你有没有看过大布道家？我曾经主办过唐楚龙牧师的布道会，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主办了年轻人布道会，万人布道会啊，请唐楚龙牧师来，后来我们有7000多人来啊，不少人啊。那么唐楚龙牧师讲到我们很欣赏很喜欢，因为他讲到很有力量，让很多人信主，但唐楚龙跟这个约拿比还差很远。为什么？约拿去讲到希伯来文只有五个字，全城的人会改。你说这个人厉害不厉害？哎，这个人不简单了啊。那你再想一想，这样约拿这个人呢，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他是圣经当中很少很少，就是除了巴兰，我不知道会不会配得上叫先知哈。但是呢，这个人哈、啊，他能够跟神讲不，哎。这个你看圣经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先知，大先知小先知都好啊，没有几个跟神讲不的哈、啊。哎，约拿就是很坦白就讲不，然后神你还是一样的话，那么好啊，我就走自己的路。他这个人的性格哈、啊、很特别，他敢向神发怒的哈、啊。啊，我们当中有人向神发怒吗？我最近听到一个人说 I'm disappointed with God. OK, I'm not disappointed.那就对神有一些失望了、啊、那失望呢这个可以明白啊，像神发怒的这个情形呢、啊、我就不知道有几个人会啊，你在家里面敲墙壁啪啪啪上帝啊，我生气你了，你做什么，你有几个人会这样。约拿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的性情很特别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跟神讲的时候呢，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再这样我就死给你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哇，有的时候有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哇，用死来威胁我们了。对，这个他用死来威胁上帝啊！哎，约拿这个人的性情呢、啊，很特别，很特别。他能够跟神讲说，那你要怎么样啊？这是我的看法，那你要怎么样？那比看看谁的骂头大。他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心态的人。所以约拿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很特别的人。那么就是你要看的时候你还可以讲更多。那约拿书的特点是什么呢？约拿书有它的特点哈。约拿书呢是一般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爱睡的感觉，对不对？有没有？你晚上睡不着拿圣经读，哎，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很快就爱睡了。哎，你读约拿书就读错了，你不可以在爱睡的时候读约拿书，因为绝对不会爱睡的。约拿书一开始的时候，你如果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是胆大包天的先知啊！哇，你就一读的时候吓了一跳，这个上帝跟他讲话讲得很清楚，又不是说模糊不清的，那么清楚了，为什么？他上帝说东，他就是好，我买船票去西，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你一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很有性格的一个就是一个人物哈。那么约拿书的特点呢，它不大和先知的传统的体统啊。所谓先知呢，你知道先知是代表神讲话嘛，对不对？那么无论是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那么讲预言，他就讲。那么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先知就是讲，先知比较多都是讲审判的话，而且审判的话当中呢，通常都没有讲太多就是说神的恩典，就是讲审判，好，你们要悔改，不然的话神怎么样灭你们。那么但是呢，这个约拿呢，他就不大和传统的啊，就是因为他知道一些事情。约拿这个人呢不简单，他你说他灵命怎么样呢？他是不简单的一个人，他早就知道神在讲什么，想什么了。你会不会叫神在想什么？约拿早就知道，所以呢，他兜了一圈子，他偷跑，上帝追他抓他，那么就是还派了大鱼去抓他，就各种方法把他抓回来，然后他最后。那么讲到道之后呢，很多人信耶稣，约拿就坐在那边跟上帝讲，我早就跟你讲过了，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一个神。为什么？
我要你灭尼尼微，我早就知道你叫我讲尼尼微的悔改，你就不灭他们。他就是很清楚神在讲什么，讲什么的人。他这么讲的时候呢，他既然就是还是照样的，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去做。为什么？他不肯顺服，不肯顺服啊。约拿书的特点是什么呢？你说约拿书的主角是谁呢？当然是约拿啦。那配角是谁呢？有没有那一个先知神约那么多的配角来追他，来抓他，来教训他呢？你说那个配角是什么？那用海呢？用浪呢？用船？用水手？用大鱼？用外邦人？用动物？用植物？用昆虫？用猎物？用这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说服他的。哇，这个人不简单的哈。有的人在神在家里面说，神啊，如果你只有给我看见一件事情，我就愿意相信你。然后即便就是说你说如果这个棉花放在这边呢、啊，有露水没有露水，看一件事情，那就相信。愿他这个人的神愿尽所有办法，动用了世界上各种的东西，他还跟神发脾气。他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那么你知道吗？约拿书里面当然提到说这个悔改的事情，第一章讲悔改的事情，第二章祷告里面好像有悔改的事情，第三章也是有悔改的事情。那么这些悔改，那么谁才是真正需要悔改的呢？在约拿书里面，就是约拿自己本身，就先知本身。所以他重点的信息都不想讲外邦人，就是讲先知本身。那么这个约拿书呢，是圣经当中很少有很少有神就弄到没有办法，只剩下一声叹息来做结束的。你说这个人，这个不简单的一个人。那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他不愿意去尼尼微？什么原因？就是说神动用这么多东西，到底神要透过这些东西来跟教我们什么功课呢？到底我们可以在当中学到什么呢？啊，所以呢，我提出主题这里哈，主题这里我是看了一些参考书，就说有不同的人认为约拿书的这个主题的信息是什么哈。那么有的人就说约拿书的主题信息是讲到说赎罪悔改的事情啊。那么你知道吗？你读一卷书，读一章经文，你知道它的主题信息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查圣经、分享的时候就不会离题哈。啊，那么就不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出来。那我不知道你们听到约拿书的故事，你们学生团去查约拿书，你们大概会有怎样的结果出来啊？我就听过了哈。我在春鸟公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美国来的讲人，他就讲约拿，他讲约拿了，讲得好得不得了。那么他就选了一个主题，他就照着那个主题来讲，以致他的信息呢头尾能够合啊。所以你选什么主题，大概你的结论就会受影响了啊。所以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如果你认为约拿书里面主要的信息是讲到悔改的问题，赎罪悔改的问题啊，那么你就会在查经的时候，你就问说，好，这个主角是约拿，那么配角有那么多东西，那悔改呢？如果是你的主题的话，你每次查经的时候，你的重点就会思想谁是罪人。啊，谁是罪人？那你可能就从当中可以得到一个，就是说很好的属灵那方面的教导学习。那么第二呢，如果你的查经里面你的重点，你认为约拿书的信息是讲啊普世性跟独特性，普世性就外邦人，独特性就犹太人，就犹太人对外邦人这个对比。那么如果是这个信息你觉得是主题的话，你整个查经结论也不大一样。你的重点也不大一样，讨论也不大一样。为什么不大一样呢？你就会讨论说，这个犹太人爱国的心有没有可能使他能够完全就是只爱自己的同胞，这个爱国情怀大到一个地步，重到一个地步，就开始忽略了，或者说开始不理其他不是犹太人这种的情形。诶，如果你是这么查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约拿书里面呢，它就有一个这个信息里面出现了，就是说啊，不认同神爱这个尼尼微人这么罪恶的城市，这么败坏的人，这可能性，你不能够认同神会爱他们
你就认为说这种的人，这个国，这个城市，这种败坏拜偶像抵挡神的那些人，而且逼迫犹太人，这些人应该受神的刑罚。那如果你是那一种的查经的重点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最后的时候第四章，那实际上好像就跟这个主题不是很吻合，不是很吻合啊。那么如果你是说用这个主题来查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明显看到这个越南爱国主义啊，使他心中多少有盼望。这个亚述就是尼尼微城被毁灭啊，就是被毁灭。为什么尼尼微城被毁灭对越南来讲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实际上在当时的时候，尼尼微是亚述国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啊。那么尼尼微强，亚述国强，跟着下来就是这个国家来灭他自己的国家了，就灭以色列这个北国了。所以你明白他这个当中他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所以他希望尼尼微就是灭亡，那就保住了自己以色列自己北国这个国家。所以如果你是从爱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好，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问题啊。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神一直以来对北国都没有几句好话的。所以如果尼尼微城被赦免不被灭亡的话，那神对以色列自己的本国人讲的，就是先知这个约拿他自己国家的人讲的话，都是很多的刑罚，很多的就是说如果人不悔改的话怎么怎么样。那尼尼微城如果是被赦免被拯救，那反而显出自己本国是大罪人了。他这个心情很特别啊。所以你们查经的时候，你又说要查约拿书，你们大概讲一讲说我们希望那个主题是什么，先把它主题大家认同下来。那么另外呢，有人说这个主题是讲到先知的觉悟跟顺服的问题。所谓觉悟跟顺服这个问题呢就是先知本身需要做一些的调整。什么叫调整？因为他曾经被称为北国的这个爱国先知啊。那么他如果出来讲说尼尼微城要灭亡，那么这句话本身没有意念的话，按照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先知，你怎么样去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先知的话，那他有可能被列进假先知里面去。因为他出来宣布说尼尼微城灭亡，但现在没有灭亡，那么其他人又说你这个先知讲的话都不应验，或者说那不是神要你讲的。那无论怎么样，他心情当中是有一定的复杂在哪里。所以到底他是爱自己的面子多还是爱神的面子多，他有很大的挣扎在那个地方啊。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开始明白，我们还没有真正读约拿书，你开始在思想一想啊，我跟约拿有没有类似的地方，而且有什么地方应该可以给我提醒的地方。所以呢，约拿在这种的情形里面，他就做决定，他不愿意认同神爱罪人啊，他就不愿意顺服这个事情。那么另外呢，有的人讲说整本约拿书就讲到神的义跟神的爱，你知道从前面三节开始神的公义，所以就说尼尼微的城那个城里面的人的罪恶已经大到一个地步，那么神要派约拿去宣布他们的罪，所以这个是公义的一个宣判啊，审判的宣判。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第三章结束到第四章开始的时候，神其实是因为尼尼微人的悔改，那么神的爱就代替了神的义，就在那个地方神就赦免他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头一尾，这样就是包着一个信息里面带出来。所以你讲到这一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哈，这个尼尼微的就是说约拿书它的主题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神就敢向神说不的原因。那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我写在下面的第三个大重点，看神什么过于神什么？看神的，刚才主题第四第一那边，看神的爱还是义？爱过于义。OK， 等一下，所以你说看神的义过于爱，
所以他就跟神讲说，对不起，我不要去尼尼微，明白吗？合理吗？因为他认为这个犯罪的那就应该要得到罪的工价，对不对？那犯罪应该得到罪的工价。好，那么现在 我出去讲道，就是说你们再过40天就灭完了，那这些人都会改了，都会改了。神又说，哎，好了好了好了，但现在他们会改了，现在我就愿意赦免他们的罪。所以这个约拿本身呢，就认为说神应该有一致性，就行他的公义。那这些人的罪那么大，那么大的人呢，你那么犯那么多罪的人，那么现在他说他相信神了，那么神就完全赦免他们。那约拿就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啊，所以他就用这个意思来，就是说有很强的这个意思来就是做决定要不要听神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人也会问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什么叫做不公平的呢？犯罪的人应该要承担自己的罪，对不对？应该要承担自己的罪。所以我这一次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在一个场合里面，他们就提出回教徒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不公平呢？第一，耶稣没有做错事情，那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把他钉上去，他说不公平。那么也有人讲说，这个神呢是公义的神，那么谁的错谁担当。那么耶稣没有错，耶稣不可能犯十字架，所以这个对耶稣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事情。那么有一些人也问了，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两个强盗，其中不是有一个跟耶稣说，你就是得过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有没有记得？那这个人到底做多少错的事情，犯了多少多大的罪呢？圣经当中没有说细节把它列下来，但是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被审判又钉死这样一个罪人。那么有的人又讲说，哇，这个信耶稣就好像很好啊，因为什么呢？那么我就是可以就是花天酒地做任何事情我想做的，那快要死的时候跟耶稣讲，耶稣现在我来了，那你给我上天堂，那我现在又相信你。那有的人说这么讲的话，那怎么公平呢？对不对？一点都不公平。但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知道哈，神知道是不公平的，但神也知道一件事情，世人都犯了罪的时候，罪的结果是怎样？是死啊。那么如果说罪的结果是死的话，我们今天这边还有没有人？大概没人了，因为连牧师也不能够说没罪啊。那么你说，哎，不是现在死，将来死。那么将来死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大家都死的话，今天在这边讲什么呢？就没有盼望了。没有盼望，为什么要聚会呢？那大家去钓鱼好了，去打野猪好了。就是说，你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你就不要来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说是讲到神的爱，然后神会给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当初好多好多人不明白这些事情啊。你听到耶稣，听到耶稣，听到耶稣，你就像约拿那样，天天偷跑，偷跑，偷跑。你不要面对这个问题，不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跑了，太累了。现在回来，你要知道神爱你。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为你的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个神的义就在耶稣基督愿意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就完成了这个义里面所需要有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人要死，有人要付这个代价，那么神就付这个代价，耶稣基督愿意来替你替我付这个代价，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人还没有就是听耶稣，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今天不要像约拿就跑了。神讲他就是愿意用爱来爱你，那等着我们来回转 归向他。那么这个悦纳本身呢，他就不能够去接纳除了我爱我自己的同胞以外，你要我去爱其他人，这个太困难了。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我们如果谈起来的话，我们不会像悦纳那样，所谓不会像悦纳那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中国人，是华人，那么我们爱自己中国人，爱华人，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爱其他的人。所谓其他的人就是说白种人啊，或者黑人啊，或者是其他国际其他民族的人，我们一般上不会讲说我们不会爱他们。但是从实际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关心的情形里面，角度里面，我们关怀的世界各种情况里面来看的话，我们跟越南不是差很远的，不是差很远的。为什么讲不是差很远呢？啊，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就是蒙福200年时间，我们为什么华人教会一直以来都在华人当中来服侍，不多人，很少人走出这个圈子来开始用神的爱来爱其他的民族呢？我们很少，真的很少啊。如果我们拿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华人区最主要集中的就是在东亚区，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最集中的就在这一带地方。你想一想，我们的邻居韩国很多很多出去的都不是在韩国人当中工作，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得到，我们中国人好像就迟了这么一大步？那你从宣教士的角度来看，菲律宾的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超过我们华人教会多了不了几倍，当然他们到世界各地去的不多，但是他们从自己国家里面到不同的民族、不同海岛当中去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印度的宣教师，如果你查他们的资料的话，他们比我们中国人多很多，有一些已经出国，很多没有出国，但没有出国都在里面做不同民族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从神学的角度，我们就说神的公义、神的爱，我们了解多少，然后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么从人学性，就说从人的这个角度啊，有人类学、人学性，就是人思想、人这方面的，我们叫做民族的什么民族。我画一条线跟后面有一个主义，民族什么民族的情界或者民族的情怀很强很强。那么跟后面的呢是什么？爱国主义。这个是人一般的人都会有这种，就是正常的人都会有这种的情况。那这是正常的情形，所谓正常的情形是出于人的角度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是中国人，爱中国人，这是正常，这没有错的哈，不要以为说误会我讲错。但是呢，我们如果从悦纳书的角度来看，悦纳书就是要悦纳走出民族的情结，要走出爱国的主义，不是说不爱自己的民族，但是就是说如果神有呼召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的话，无论对方是怎么样的都愿意顺服的话，那这就是神透过悦纳书这里要给我们讲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有的人就这么说，悦纳书说明教会宣教遭受各自的关键原因，因为它就是以民族情结就是爱国主义这方面呢看得很强很强，那么就没有学习，完全就是在顺服神上面来学到功课。即使神讲的东西跟他讲说去尼尼微，他觉得这个是很违反他心中的意愿，但是他就没有学好顺服的功课，以致呢就是能够进到更高的一个层面来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今天很多教会牧者的这个教会领袖一讲到宣教的工作，他们就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还不是时间， 啊，还不是时间。那么有一些教会已经是一百年了，他说还不是时间。一些已经一百多少年了，上个礼拜天晚上我去一间教会讲217年，217年美国教会，我到那边讲到，哎呦，他们说我们应该开始，应该开始，我说早就应该开始了哈，有217年，那什么是时间呢？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明白神透过约拿书又跟我们讲的，又怎样突破，从传福音带人信耶稣，带人家进到基督徒这个成熟的生命的层面，就继续教导他们。有还有一步很重要的层面，就是顺服神，做神要我们做那些可能不一定是我们心里准备好，甚至觉得我们可以胜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也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明白，也是围着这一点，也希望大家围着师母跟我祷告。因为明年我们要进做的一些事情，对很多人来讲，就是进到那个层面里面去。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回教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回教徒他们那么坏，让神去罚他们好了啊。那么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讲说要爱回教徒？那么回教徒又不给你情面，你跟他讲了讲了，把你关监牢也不一定。所以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很多这一种不同的意见就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乃是说神要我做什么。所以从我要转到神要的时候，你就进到属灵生命就更高的一个层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透过约拿书我们来思想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求圣灵在当中你自己工作，主教导我们能够在当中学到你要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推动这样的施工，来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就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